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8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摄影作品征稿通知。明慧网2022年1月15日。各位海内外大法弟子大家好，恭喜大家一起步入2022年。今年的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30年间，我们和师父一起，和世人一起，经历了开天辟地以来未曾有过的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充满巨难、惊心动魄、曲折艰辛的过程，也是佛恩浩荡、使乾坤归正、天地永恒的辉煌开创。迫害之火只能让真经更纯，真善忍铸就的生命将与新宇宙同在。2000年7月，明慧编辑部曾发表慈悲伟大的师父一文，文中写道，2000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着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珍惜吧人类，人类走过2000年，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正法修炼23年来，大法弟子们在正法指导下的努力和付出，为人类赢得了希望，为新宇换得了未来。我们的誓言即将兑现，而我们对浩瀚施恩的回报却不及沧海一滴。为纪念大法红传30周年这一对全人类、全宇宙都亘古未有的伟大时刻，也为了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十足的走好最后这段路，实实在在的提高心性、助师救人，明慧网编辑部将开展系列征稿活动。作为这个系列征稿的第一篇，本文特此向全球大法弟子征集相关主题的优秀摄影作品。优秀摄影作品的意义提示：一幅好画胜过千言万语，而一幅好的摄影作品也能直观地反映出宇宙大法在人间红传的盛况，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和族裔的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升华的精神风貌，反映出海内外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一个个看似平凡却在宇宙中举足轻重的慈悲善举。这次主题摄影作品的题材，具体题材可以是国际社会大法弟子的个人练功、练功点集体练功、大型活动中的集体练功的照片、海外各种弘法讲真相活动的照片、中国大陆遍地开花的小型资料点的工作环境照片、各类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明慧真相资料、明慧丛书等产品的纪实照片、大陆资料点所制作的大法书籍、九评编辑部系列丛书的照片，以及反映世人听真相、明真相、支持大法弟子的照片等。我们建议有摄影爱好和专长的大法弟子和学员充分发挥能力，抓住时机，积极参与明慧网这一摄影征稿活动。海外有条件的同修可做些具体的策划，比如选择有意义的地标点或风景优美的地点做背景，作为集体练功照片，图片的风格不限。明慧网将挑选出优秀的摄影作品，在2022年5月13日期间在明慧网上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摄影作品征稿细则：一、投稿时间，从即日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日下午5点结束。 世界法轮大法日活动期间的新闻图片，截稿时间为5月23日下午5点。二、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三、图片规格，清晰度为 300ppi， 尺寸为 A4。 四、文字说明，图片说明的基本信息包括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如何等新闻故事信息，以及相机、镜头、快门、光圈、是否用了闪光灯等技术参数。五、请注明投稿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六、投稿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抓住时机，赶快行动，让世人透过您的镜头聚焦真善忍，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让我们一起为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留下珍贵的视觉见证，共同迎接法正人间的到来。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评论文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日。2022年是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30年来，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正法也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时间很紧迫，可是还有很多人不明真相，没有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们在助师救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觉得法轮功和自己没有关系，迫害和自己没有关系，从而拒绝真相。也有一些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回避法轮功。这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 A. 受谎言欺骗。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很多人，特别是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自焚骗局，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从而产生了对法轮功的恐惧和厌恶。 B. 受假象麻痹，中共一直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灌输所谓岁月静好的虚幻，让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很好，不知真善忍是法宝，背对真善忍意味着面向大难遭。 C. 名利至上，在中共败坏道德的长期误导和洗脑下，很多人，包括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和贪婪中国市场的海外政客、商人，忘记了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以为有钱就有一切，所以不知不觉中否认了神，背弃了道，突破了神给人类规定的道德底线。 D. 被恐惧束缚，出于对中共的恐惧。我们大法真修弟子都深谙，法轮功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迫害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真善忍是生命得救的保障。在此，我们邀请全世界有评述特长的大法弟子积极响应明慧网议论文的征稿活动，共同在法正人间的真相大显之前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下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题，建议围绕这些话题撰写评论。一、论在一个打击真善忍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受害者。二、真善忍不但无罪，反而使受益者众多。论共产党为何要掩盖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三、如果说六四起到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信仰、放弃社会责任、甘愿下海捞钱的作用，那么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又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恶果。四、论科学无法证实神不存在。五、论人生的意义、终极目的。六、 论如何找到神迹、神的存在。七，论为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能让许多人在疫情和其他危机中绝处逢生。八，论真善人对心灵、家庭、社会的纯正作用。九，法轮功学员为何坚持讲真相而不肯躲在家里自己练？法轮功学员为何要揭露共产党，劝人退党？十，从法轮功使人绝处逢生的实力看信仰的力量。十一，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是什么？十二，人怎样才能修成神呢？征文细则：一，主题明确，论点、论据、论证清晰，文章类型明确，在议论型、什么型、为何型、如何型中选一个类型。一，有限的字数阐明有力的论点，单篇文章的字数建议在1500字到3000字之间。二，请认真填写作者姓名，大陆学员可以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信箱。文章应该是原创，一稿多投不予考虑。三，投稿平台 https://www.minghui.org/mh/contact-us.html。 投稿时间从即日起开始，到纽约时间2022年5月1号下午5点结束。入选的优秀评论文来稿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并选用到各类明慧真相期刊、杂志、画册、书籍中出版发行。投稿文章一旦发表，版权归明慧网所有，投稿者自动放弃版权。明慧编辑部，2022年1月15日。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和威严同在》上，即农村同修神行于世间二三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6日。同心助施正法，行于乱世间，历经万般苦，正念正行，慈悲感召世人，威严震慑邪恶。下面记述的是一位王姓农村女同修，下面简称铁拐王，神行于世间的事迹。第一部分，打不死的铁拐李，令邪恶心切胆战。铁拐王今年五十多岁，以前不识字，肢体残缺畸形，只能拄一个拐杖艰难行走。1997年，在自己读高中的女儿感召下，开始修炼法轮功。由于不识字，只能听法，当初就是一个朴素的想法，觉得师好、法好、同修好，自己一个残废人，有这么好的师、这么好的法、这么多的好同修，要感恩，一定要珍惜。1999年720风云突变，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大法。铁拐王作为农村弱势群体中的弱势，首当其冲受到了邪党的疯狂打压。铁拐王感到不解和困惑，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呢？2000年，他决定和同修们一起到北京天安门护法。在天安门护法期间被恶警绑架，并被遣送回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警察对他严刑拷打，一次打得他全身是血，流了一地。变态的警察还要他舔地上的血，他始终没有屈服，坚定的信念让他最终闯出了难关。2001年，他在发真相传单和讲真相中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又被恶警绑架关押。这次恶警被当地政府领导干部授意要打死他，理由是他发真相传单太多，讲真相太多，在当地影响太恶劣，不打死刹不住风。 这次恶警真的是把他往死里打，手腕粗的木棒子都打断了，他也几乎快被打死了。已经奄奄一息，剩下一口气的时候，恶警就得意地告诉他，不怪我们，是由于你在当地影响太恶劣，我们被授意要打死你，你马上就要被打死了，在你死之前不妨告诉你，让你死得明白，我们等会儿把你打死后，就把你送到火葬场火化了，化成灰了。听到这些后，铁拐王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就在想，我作为一个废人，我得了这么好的法，来到人这里修炼了这么一场，死也值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转念又一想，我还不能死，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是的，他不能死，他怎么会死呢？恶人怎么能迫害死救世人和众生的这么伟大的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呢？他有了这一念后，奇迹发生了。他发现恶警无论再怎么打他，他也不痛了，反而越打身体越轻松了。刚才被打得不能动弹了，现在反而越打身体越有活力了，还能起来了。恶警害怕了，这怎么是一个打不死的人呢？怎么回事呢？恶警都不敢打了，最后佩服地对他说，你是一个打不死的铁拐李，不得不将他放了。第二部分，感恩师尊屡现奇迹。他以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后来居然能识字了，转法轮基本能全看下来了，红银和红银二既能看也能背下来了。一次晚上，他一个人到外村去贴真相资料，发真相传单，一走就是四个多小时。到了凌晨两点了，他才意识到自己迷路了，他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走到哪里了。他心想，我就不管了，我就顺着一条直道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晚上没人问，反正走到白天就会问到人，就会问到回家的路。奇怪，眼前真有一条直道，他就一直往前走，也不拐弯，不知不觉就走到家了。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了，自己出来的时候不是一直都是走的直路啊。还有一次，他和一个亲戚准备坐车到县城，当时来到车上的就他和亲戚两个人，司机本来启动了车，但看到了有熟人，下车去招呼人了，以为手闸拉了，其实手闸没拉，车子就顺着下坡向下滑去，正好前面有一根电线杆，眼看就要撞上了，奇怪了，车子突然就停住了。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后，他虽然是一个朴素的人，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但讲得多了，碰到的多了，居然讲真相讲得好了。当然有时也会碰到坏人骂他，但更多的是这时周边的人会去维护他，都说他是学法轮大法的大好人，不能骂他，不能瞧不起这个不起眼的人。往往骂他的人会被更多的人指责，一些人还拍着他的肩膀给他竖大拇指。他的事迹还有不少，见奇不奇了，他就觉得这些都是大法赐予的，道不尽的是师恩浩荡。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和威严同在下，即农村同修神行于世间二三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7日。同心助师正法，行于乱世间，历经万般苦，正念正行，慈悲感召世人，威严震慑邪恶。下面记述的是一位 A 姓农村同修的事迹。第一部分，十几年如一日，一心为他形成整体好环境。 A 姓同修1999年刚得法不久，邪恶的迫害就疯狂而来，他不但没有被吓倒， 还坚定地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刚开始他只一个人出去发资料，后来慢慢认识了周边同修，几人在一起配合着发真相资料，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后来受明慧交流文章说的要面对面讲真相的启发，几个同修商量，决定每周坚持两至三天的时间出去面对面的发资料讲真相，这样效果会更好，可以让周边的乡亲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样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带动周边同修逐渐形成了整体。他们形成整体的做法是：一、逐村逐户讲真相，几个同修一起逐个村逐个湾的讲，逐家逐户的讲，碰到受邪恶蒙蔽身的不明真相的人，他们就一起配合着讲，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让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二、重点找村组干部讲真相，村组干部是邪党体系的基层干部，往往充当邪恶迫害的先锋，他们通常组织几个修得扎实的同修，直接主动找到村组干部家里，向他们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的好，明白大法修炼人都是真正的好人，清除邪恶的造谣和流毒，这样村组干部都明白了真相，知道他们真的是一群好人。每次上面迫害指令下来，一方面他们不会去配合，另一方面会智慧地保护大法弟子，这么多年来历次的迫害他们几乎没受到损失。三、帮助受到骚扰的同修给周边讲真相，刚开始周边的村临近镇的一些同修会受到邪恶的骚扰或迫害，他们知道后往往会找到这些同修，帮助他们到村组干部那里去讲真相，让他们明白真相，同时对这些受邪恶骚扰迫害的同修所在的湾组的家家户户讲真相，营造好的周边环境。四、形成集体学法的良好环境，学法是修炼提高的根本，由于农村同修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甚至很多同修都不识字，往往对法理解有一定的局限，还居住分散，有的还相距很远，学法环境确实不好。为了不让大家脱离法，形成良好的学法交流环境，他们帮助组建了20多个集中学法小组，这样下来一年365天，除重大节日外，几乎每天都有学法小组在学法，从周一到周日，不同的学法小组都有轮流安排学法。他们这些十几年如一日的做法，不断地感召着周边的同修，先是一个村，慢慢是几个村，整个乡镇，现在都带动到周边乡镇，也陆陆续续加入到他们这个整体中来了。第二部分，直面邪恶，正念化危机。2021年八月中旬的某一天，20多位同修正准备在 A 姓同修家学法，由于后面还陆续有同修来，门没关好，被钻了空子，突然闯进3个警察，往屋子里一看，大吃一惊，哇，这么多人！当时他就赶紧站了起来，用手指指着所有的同修，对警察威严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恰巧那天也是他的生日，这里的人都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一个也不准动。这话，这镇定的场面倒是把警察给镇住了，还真没敢吱声。警察只是指着门上的真相对联说：“你们都是练法轮功的。”他也和气地说：“是的，你看这对联写得多好，教人向善积德，教人做好人。你们警察的本职也是惩恶扬善的，我们正是向善做好人的人，你们要做好事积福德啊。”警察也平和了下来，说：“抓你们我们也于心不忍。”最后临走前还对他们说：“别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周边看热闹的群众看后都佩服地说：“他们真了不起。”当晚他们就找到了村干部那里，给他们进一步的讲真相，村干部们也给他们说，警察为这事也找过他们，还把他们训了一顿， 说现在对法轮功搞清零行动，你们这里还这么多法轮功挤在一起搞集会。村干部们还为他们说了好多好话，说他们真的非常好，很多老婆婆的病都练好了，很多原来家庭关系不好的现在家庭关系很好了。村里有什么公益事，这群人干事最扎实，不像其他村民老耍滑头等等。群众都说他们好，我们村干部也不能说不好啊。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形成一个相互比学比修的修炼环境是师尊的要求，他们确实按照师尊的要求这样做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多难，对大法的正信不可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7日。昨天去一位被非法关在狱中的同修家看望同修的家人，知道了最近邪恶非法庭审的一连情况。家人说，据说邪党要对同修判重刑，并说如果退出不再修炼法轮功了，就可以不判刑或从轻处理。同修在法庭上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的信仰不会改变。听到此，我不禁热泪盈眶，几个月来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以前总有那么一点担心，在那样恶劣邪恶的环境下，同修能否承受得了。同修的家被警察抄了，不动产几乎被抢劫一空，好几个家人也被非法关押至今。有关警察将许多事强加在同修身上，期间又传来他的母亲去世的消息，可想同修的承受会有多大，压力会有多大。可是同修没有被压垮，坚定信仰的心没有变。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讲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明示，一个大法弟子所走的路就是一部辉煌的历史，这部历史一定是自己正悟所开创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有多少这样坚定的同修？太多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中国那个邪恶头子造谣，说我自称是耶稣、释迦摩尼。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说谎张口就来的家伙的信口雌黄。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摩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为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这位同修就是那千百万中的一个啊。对照师父的法，回想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有过做得好的时候，也有许多时候因没做好而深深痛悔。和同修那颗兼修大法的心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特别像我这样处在不精进状态的，真应该好好向内找一找了。虽然已经到了师父正法的最后的最后，大法对修炼者的正信程度的要求是不变的，修炼者的圆满标准是不会变的。我会精进起来，像同修那样无论多难兼修大法的心不动，对大法的信仰不会改变，一定要走正走好最后的这段路，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一点感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是最根本的保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2号。时间过得真快，在这正法即将结束之际，却听到有几位老年同修离世的消息，给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一些损失。为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与同修切磋，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一、放松修炼，病的观念不去，被旧势力拖走肉身。有一位同修在720之前得法，是我们地区的站长。那时他组织学员集体练功、学法、弘法，忘我的为大法付出，大家都乐意跟他在一起。中共迫害大法之后，由于没有了修炼环境，他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在帮丈夫管理私企中对员工生出怨恨心，长此下去觉得自己身体出现不适，还是不悟，认为自己气血不够，就买些保健品补补身体。虽然法还在学，却不入心，心里老放不下常人那点事。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放不下的那些人呢，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有一天他突然肚子疼，疼得难受，就一个人跑到医院求医，听医生检查说是肠癌，吓坏了，马上动手术把坏肠割掉。做完手术出院回家了，他自觉很精神，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本来这个时候他抓紧学法练功，这个关就过去了，可是他还是放不下有病的想法，他要丈夫陪他回家乡一次，好像亲人告别，家乡人给他捐了很多钱。其实他身体还没有出现不适症状，可他偏偏心里不稳，还想着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还有没有癌细胞，癌细胞有没有扩散，结果就真的求来了一个癌细胞扩散的假象。他更吓得不得了，然而他不但不向内找，反而埋怨同修提醒他把心放下，致使他延迟了检查化验时间，导致癌细胞扩散。于是他按医嘱化疗了，化疗后背了个屎袋，没几天就离世了。其实在这过程中，师父一直在给他机会，但他却不在法上悟，最终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修炼与正法是严肃的，能不能珍惜这段时间，其实就是能不能对自己负责。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真修弟子。20多年来，在修炼的路上，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师父给我一次次重生的机会，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下面谈谈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几件事。一天，我在单位里上班，一台正在旋转的小吊扇从我头顶上方掉下来。我无意间一回头，那风扇落在地上，靠我脚边停住了。想想要是那风扇落在头上，脑袋不开花也得重伤。又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在马路上走，一辆轿车在我右侧小山坡上向下倒车，车倒滑得挺快，一下子把我撞倒了。我马上站起来，心里念叨，我没事，我是大法弟子。真的哪里都没坏，我又骑上车赶路了。还有一次，我开着电单车，穿着雨衣，顶着狂风暴雨赶着上班去。路上行人稀少，雨水打在脸上，眼睛蒙蒙的，看不清路。突然我的车熄火了，只好下来推车，发现离我停车不远处 有一个没有盖的沙井，雨水像猛兽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这个路边沙井。好险啊，要不是师傅保护，我肯定连人带车冲进这个沙井，从此消失在人世间，谁也知道不了我到哪儿去了，多可怕啊。每每想到这些事，我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淌，心里念道，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同修们啊，师傅时刻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信师信法？三，过病业关，实际就是过心性关。还有一件让我铭记难忘的事，一天我的左耳产生一种轰轰的声音，而且越来越重，并伴有头晕呕吐，而且随时随地突然发作，在同学聚会亲友喜宴上都发生过，甚至走在大街上都会突发，给我生活带来严重障碍。一天我晕得厉害，丈夫把我送进医院，一进医院身体就要接受多项检查，每检查一项我嘴里念叨，师傅说我没有病。第二天丈夫和孩子来看我，我告诉他们我明天就要出院，因为我没有病，在这里是浪费时间。丈夫和孩子都理解我，因为我修大法前周身病，脑血管硬化，腰椎肥大，骨质增生，慢性胃炎，慢性阑尾炎，现在是无病一身轻，而且他们也是直接受益者。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有一年我儿子居住的地方刮台风，龙卷风把我儿子附近的厂房摧毁，唯独我儿子的厂房完整无损，丈夫更是严重心脏病留医，医生嘱咐他出院在家养病三个月至半年，再返回医院动心脏手术。在我的劝说下，也跟着学功闯过了生死关，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所以丈夫和孩子现在都爽快同意我出院。可是在我隔壁病房留医的姐姐就不同意，她不理解，哭喊着叫我不要出院，外甥女儿也在电话里哭着劝我继续留医。他们不理解，我意识到这是情关，只怪自己平时对他们讲真相不够，又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先出院吧，以后再跟他们说，这情关一定要过。医生也劝我说，检查结果还没出来，等检查结果出来再决定吧。但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只好同意，因为当时医院的床位也很紧缺。走出情关回到家中，以前的症状并没有消失，但我不管，照样去学法组，照样做好三件事。可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突然醒来，发现全身湿透，头晕得很厉害，于是我挣扎着起来换了衣服，很快这套衣服像注水一样又湿透了。我知道旧势力又要利用我没修去的执着加害我，有师在，有法在，我不怕。我没有惊动家人，悄悄把第二套湿衣服脱下来，用被单把全身裹住，心想，我就不信你把被子弄湿。于是我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及一切败坏因素对我的迫害，请师父加持。念着念着，突然又想起念九字真言，心想，常人都能起作用，我是大法弟子，更应该让真善忍这个宇宙特性通透全身每一个细胞。于是我就一句一句地念下来，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着念着，不知有多少遍，我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醒来一看，被单一点都没湿，头也不晕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耳朵里轰轰的响声也消失了。距今几年过去了，这种现象再也没出现过。以上从同修离世和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贯穿着信师信法中的人神一念。在生命的危难中，在艰难的过关中，你是不是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了呢？同修们，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师父珍惜我们，我们没理由不珍惜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们要做好三件事，让师父少操心。谢谢伟大的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